好，我们今天要谈佛教，佛陀教导了什么？那上个星期呢，我们谈到佛陀成道，啊，刚刚讲到那个故事哈。那我们说佛陀成道过后，他觉悟了什么呢？然后我们要记得，释迦太子离开王宫寻找真理，主要是要解决人生的问题。那我们上个星期谈到他在他的观察过程当中，发现就是觉得人生有几个问题。第一个，他小时候这个看到这个农夫耕田啊，那这一件事情呢，让他看到动物以及就是众生与众生之间的互相残杀，所以那时候他心里就已经有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和乐共处？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为什么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我们能不能够安详和乐的住在一起呢？对不对？像我们现在的世界一样，我们大家都希望和平快乐，每个国家都和平快乐，但是为什么最后制造一个世界互相斗争？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上个星期所谈到的故事当中，他看到老病死的问题，没有人喜欢老，也没有人喜欢生病，更没有人喜欢死，但是我们又偏偏必须要面对，这是很难过的事。难道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健康的时候就互相斗争，然后老的时候就在那边痛的，要不然就生病，然后就死了。那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是让他更进一步想，到底这个人生的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大家希望快乐，结果我们其实活得不是那么样的自在与快乐？那所以当他觉悟的时候，他所觉悟的应该是解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些人以为佛陀是静坐了然后就觉悟，其实他不是只是静坐而觉悟的，他之前的思维很重要，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为什么动物与动物之间要互相，众生与众生之间要互相残杀？为什么会有老病苦？为什么我们不喜欢老病死？这些问题其实一直在他的脑海里面，所以他当他静坐的时候，心沉静下来专注的时候，他才了解到原来为什么我们会那么苦，所以他觉悟的时候，所以他很多人误会呢，很多人喜欢静坐，认为说佛陀就是静坐才成道的，所以我们只要去静坐就好，我们不用去听达摩班。其实是不对的，因为如果你只静坐，你完全没有这个佛法的背景的话呢，那你静坐的时候有没有定了？定了，有没有光啊？那你不会觉悟的，而且可能会走火入魔。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启发智慧，其实是智慧让佛陀解脱的。所以觉悟，觉悟这个字呢，觉就是能够领悟啊，那所以它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意思，就是能够启发了大智慧啊。那之所以能够启发大智慧，之前他自己的观察思维其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呢，没有像释迦太子那么样明察秋毫的观察，所以我们就要多听闻佛法，让佛陀告诉我们一些问题，刺激我们去思考。所以我们听闻佛法，然后再思考，然后再修静坐， 才去启发智慧。但是佛陀他的根性比较强，他自己，因为我们说上个星期说到佛陀其实他觉悟的时候，他知道他累劫以来已经在修持，所以他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呢，他在释迦太子那一生的时候，他其实他的观察力已经很强，而且他的悲心很强，他所关心的是众生的问题，所以他的思考让他最后觉悟的时候就回答这个问题。那他要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们说动物与动物之间，众生与众生之间为什么互相残杀，老病死为什么会有老病死，我们都喜欢健康强壮不老不死，所以秦始皇才找长生不老之药嘛，但是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死，然后死的时候每个人都那么痛苦，为什么？所以呢，他觉悟的时候了解到他觉悟了真理，他轻松自在的。他觉悟了什么真理呢？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我还没有讲到，我一直在绕，一直绕。那所以他觉悟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他当时离开王宫寻找真理，也是为了大众，为了众生，所以他觉悟了，他并没有说啊，还好我觉悟了，然后就自在解脱。他还是想说怎么样跟众生分享，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他觉悟过后，他更了解每一个人都有觉悟的可能，所以他要想办法把他所觉悟的道理跟其他的众生说，让众生也有机会离苦得乐。所以他觉悟过后呢，他就想他应该去跟谁说呢？那首先他想到呢，那两位他离开王宫的时候首先去参访的两位老师，但是那两位老师已经很老了，他觉悟的时候，佛陀觉悟的时候，因为记得佛陀离开王宫去找他们，然后经过苦行六年，那两个老师已经走了，已经往生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跟他们分享。然后他就想到这个五位兵士啊，在他离开王宫的时候，净饭王派遣了一队的兵士去追他，那这五位兵士留下来陪伴他，也陪他修苦行哈。那后来释迦太子接受了这个牧羊女的供养，这五位兵士呢就觉得很失望，就到鹿野苑去自己在修苦行了啊。那所以呢，其他这个佛陀呢，这个时候佛陀呢，他就想去跟这五位兵士啊分享他的觉悟的这个道理，所以他走到鹿野苑去的时候呢，这五位兵士说：“我这太子可能遇到困难了，可能他来求救了，因为他还是太子，毕竟是太子哈，需要人家照顾。”然后他们就不要理他，但是呢，这个佛陀越走越近的时候，他们感觉到那种祥和以及光明，他们不自主的就顶礼佛陀啊。那佛陀呢，他也非常的这个技巧哈，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觉得人生是不是有不圆满呢？”啊，所以他佛陀说法呢，他非常的善巧。他其实他觉悟的真理其实就是无常无我的真理，但是他为了教导众生的时候，他把它用一个比较实践式的方式，比较容易了解的方式呢跟众生说。所以他这个五位比丘跟他顶礼过后呢，他就告诉他们说：“我已经觉悟了，我想跟你们分享哈。”那然后他就说：“你们觉得大家都在修，为什么要修？就是因为人生是苦嘛，但是人生到底有什么苦呢？人生是有苦吗？你们要确定啊，是真的人生有苦吗？”美美很高兴的，他从来不苦。人生苦吗？
看用什么角度，可是那时候他们就是觉得苦，所以有苦。
我们说你啊，不要说别人吧。
我啊， 又怕又晕了。
怎么样的苦？
怎么样的苦？跟别人比较的苦。
跟别人比较，对，喜欢就是别人考试成绩出来就爱比较，然后就心里就气上八下，是他比我好还是我比他好，对不对？你比他好你就很高兴，你比他不好的时候你就不高兴啊。所以就那时候就本来拿一个九十分应该很高兴的，你朋友拿95，结果你九十分你也不高兴了。那这样子的不高兴值得吗？所以这个是一个苦啊，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苦。那佛陀说这个苦来自什么原因呢？本来你考试的时候你想，如果我有90分或90分以上我就会很高兴了，但是偏偏你的朋友考一个95，结果你本来的期待就是只要有90我已经很高兴了，你现在已经达到你的期待了，那结果你还是不高兴，为什么？
我太重。
然后呢还有呢？
贪。
贪怎么样的贪法？就要欲望啊，要强过人家啊，这个慢心想要强过别人。然后呢还有呢？执着，所以就把这个，第一个是就是其实就是一个我慢，本来你的期待90分应该也不错了，但是一比之下，就觉得自己输了，然后就是一个我的这个慢心呢被受打击了，就非常的难过。然后其实为什么这么难过呢？第一个我们把自己这个我跟对方那个我当成非常实在的，然后也把那个分数当成非常实在的一个实在不变的东西对立起来，然后就非常的难过。没有想到这个分数只是暂时，下一次又要测验又不一样了，你何必把它执着的那么严重呢？我今天考90他考95，后天另外一个测验可能我又分数又不一样了，何必为了这个这么难过呢？对不对？所以不了解到无常落入执着，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其实我们问我们自己，有时候有的人他很容易生气，你们有没有人很容易生气的？很容易生气。那你又问自己，为什么你很容易生气？智力你们很容易生气的？没有。那你脾气还好吗？为什么会容易生气呢？动不动就生气，有没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再想想为什么会很容易就是生气。我人家做一点事情不顺你的意你就生气，所以还是一个我，就是我们非常执着我们自己的意见，我们自己的看法，那个包容别人的意见的能力太弱了。然后还有就是说外在的情况跟我们的期待或者跟我们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时候，我们适应它的能力不强，或者是根本不想去适应，所以就生气了，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你请你的 flatmate 去买 Coca-Cola， 然后他去到那边他看哦 PepsiCola 大减价，我买 PepsiCola 好了，买 PepsiCola 回来，我明明叫你买 Coca-Cola 你为什么买 PepsiCola？ 有的人会生气的，他说我只是要 Coca-Cola， 我不要喝 PepsiCola 的。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生气值得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马上生气的哦，你说是不是这样子？那这是为什么？也是一个执着，就是你的期待，你叫他去帮你买 Coca-Cola 的时候，你头脑就已经在想 Coca-Cola， 然后你回来你要怎么去享受你的 Coca-Cola， 那知道回来的跟你的期待完全不一样。我说我们那个叉烧仔，他一直想我要吃叉烧，结果那天买不到叉烧，买到另外一个东西给他，不想吃饭了。会不会这样子？很多时候你们可能回去本来想，哎，今天回去妈妈不用煮了什么东西好吃的给我吃，一定是煮这个，她每次星期四就是煮这个的，结果那天你回去不是，今天没胃口。哎，我们常常这样子哦，这也是苦。所以佛教所说的苦，不是说你天天都是在那边唉声叹气的苦，而是这一些很这个不自在，然后这个情绪一直起伏，自己控制不了自己，这些都叫做苦啊。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不是常常佛菩萨保佑我天天快乐，又没有人惹到你，干嘛你不快乐呢？对不对？所以佛陀呢，他点出人生是人，在佛教里面，我们在中文里面说佛人生是苦，这苦这个字好像很消极啊，但是它事实上就是不圆满。那为什么不圆满？所以佛陀也分析，生下来大家 happy birthday 很高兴，但是是真的是那么高兴的事吗？当然每个人生了小孩的时候都很高兴，但是其实潜意识里面也增加了很多的忧虑，这个小孩子会不会健康，这小孩子的 发育会不会正常，这个现在看不到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每一个步骤你都要很注意，哎，别人的小孩开始讲话了，我的小孩还不会开始，还不讲话，而别的小孩几个月就会开始爬了，我的怎么还不会爬，心里就一直在担心。所以生当然在这个妈妈在怀孕的过程已经很多苦了，在生的时候那时候更是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说我们的生日，我们常常庆祝我们的生日，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我们的生日叫做母难日，就是我们的母亲受难的日子，所以那一天呢，其实你不应该是买蛋糕给自己的，你应该是要买蛋糕给妈妈的，感谢妈妈照顾你培养你，所以而且为了你受了这么大的苦，应该是要这样子的，这是我们佛教庆祝生日的方式，诵经念佛回向给妈妈身体健康，是这样子庆祝的，不是说今天我的生日然后就妈妈你煮这个给我，你煮那个给我。所以我们有一位佛友，他就教导他的小孩，妈，这个你们生日那一天呢，你们煮东西给妈妈吃，你们煮一餐给妈妈吃，感谢妈妈把我们培养长大，那我今天煮一餐给妈妈吃，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庆祝自己的生日的方式，功德无量，对不对？所以呢，不要忘记妈妈爸爸的恩惠。那所以呢，生其实看起来很高兴，但是呢真正来说也是一个责任，一个负担，一个忧虑的开始。那如果是一个修行者的话呢，他想要了脱生死解脱自在的话，生下来就是哦，又 fail 了，又重新来过。所以那也不是很高兴的事，又要再轮回一次，这也不是很高兴的事。那老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啊，老我不知道你们清楚不清楚了，因为你们都很年轻，但是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那你可以看到老人走路不能像你们这么跑啊，然后吃东西也要小心啊，然后呢 这里痛那里痛，像这样子下雨天就到处风湿痛啊。所以呢，老呢有很多平时你年轻的时候可以做的时候做的事情做不到了，然后最怕是老的时候慢慢老到不能自主，连这个连都不能够自理的时候，上厕所洗澡都要人帮忙的时候，你想这是多尴尬的事情啊。然后到最后痴呆或中风变成半身不遂，我们谁也不知道会发生在谁的身上，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情。病也没有人要病，现在我们这个病毒搞得大家都很担心，担心为什么？就是不想生病啊，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苦。然后死，那更是舍不得啊。所以生老病死，佛陀说这四个现象其实都不是那么样快乐的事情啊，都不是那么样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都必须面对，所以这个世间不是圆满，不那么圆满。然后除此之外呢，这个是身体方面的，然后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希望跟喜欢的人在一起，但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天天都是只是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吗？很难啊。即使喜欢的人在一起，有时候也会变质的，太接近的时候就吵架了，是不是这样子？然后你可能同学有好同学，但是长大了总是要去工作，工作的时候遇到的同事不见得就是那么理想，也有可能，或者是邻居也是很烦恼，对不对？你邻居就喜欢开 rock music， 天天跟你 rock， 不然你不能睡觉。你们如果是有住跟人家同住一个 flat 的，找好的 flatmate 也是很难啊。同样的卫生习惯啊，否则的话那个小厨房啊，那个厕所啦、啊、那个客厅啊，公共的地方那个是最头痛的地方啊。有的如果你的 flatmate 是卫生习惯不太一样的，厕所每次跟你弄得很脏啊，那个客厅呢东西乱丢，回来鞋子的啪在那个啪，你真的是很受不了，对不对？还有厨房小厨房那个水槽杯子碗碟堆了一大堆不洗的，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所以呢要能够呢跟喜欢的人一直在一起，那是很难。然后要希望说不要碰到不喜欢的人也很难啊。所以我们说有爱别离苦，有怨憎会苦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想要得到的得不到，想要 Coca-Cola 得不到变成 Pepsi-Cola 也会不高兴这个就是求不得苦。其实你发现很多的苦都是求不得苦，其实包括生老病死苦也都是因为求不得苦而产生。我们希望健康但是偏偏生病了，所以也是一个求不得苦啊。就是你希望健康结果生病了就很生气，不想老结果老你又控制不了，那不是生气吗？是求不得苦啊。那最根本的，其实在我们说最根本为什么会有这些苦，就是我们错误的把自己这个五蕴殖胜苦，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是五蕴和合。叫什么叫五蕴呢？
知道五蕴是什么？
五蕴，也就是 five aggregates 啊。five aggregates。啊，然后第一个就是 form physical body， 然后就是另外一个是 sensation， 然后 perception， mental formation and consciousness. 那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身体是这个物质的身体，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精神的部分，所以这个是真物质的身体，物质的部分。哎，这个呢是精神的部分。其实真正来说，如果你看出我们的身体，它是这五种东西聚集在一起，很密切的运作在一起，而产生一个组合体。所以我们真正来说，这个我是一个组合体，然后我们就把它叫做我。其实这个我不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它是这些组合而成的。它也不是不变的。因为你看这个物质的身体，我们这个身体是不变的吗？不变的话，你就是不会长大了。啊，对不对？你们头发也会长，我的头发也会长，对不对？那我们吃的东西，一天还要吃三餐，有的要吃五餐。如果说你是不变的，那你根本就不用吃东西了。啊，然后我们还要上厕所，我们还要洗澡。哎，为什么要洗澡？会流汗的，那就是有变动啊，对不对？那所以呢？你发现到我们这个物质的这个身体，心性呼出消化系统一直在循这个在运作，这个血液一直在循环，每一个时刻不一样的细胞新陈代谢。所以科学家生物学家就说，我们这个身体其实就是几百亿几万亿几千亿的这个细胞组合而成。你就不要把，所以在显微镜下就是一堆的细胞，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而且这个细胞不断的一直在动。如果你们在显微镜下看看这个细胞的话，它是一直在动的，对不对？所以呢，它不是不变的。嗯，然后呢，它也没有，其实真正来说也没有主宰的能力。如果我们有主宰的能力，我们就不怕这个virus，对不对？不要来找我，我不喜欢你，那就完了嘛。我们干嘛还这么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主宰的能力，所以事实上我们并没有这个，我们说叫做我，事实上呢，我们并没有我的特质，因为我应该是单一存在的，是不变，是有主宰性的，但是我们其实没有，所以佛教呢就用一个复数 negative， 所以叫做无我。无我的意思呢，并不是说我不见了，而是我们没有这个单一存在、不变、主宰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我的特质，所以叫做无我。啊，所以呢，它其实只是一个组合体，方便我们叫做称赞它我。但是这个我不是一个单一的东西，啊，但是我们就错误把它当成我，然后就产生自我意识，然后就开始呢。我要比你强，我的考试分数一定要比你高，啊，然后我，这是我的意见，啊，这是我的东西，就有我爱的东西，我所有，我的这个是我的这个我的意见，种种的。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开始跟别人对立起来，比较起来，然后就产生了种种的苦。所以呢，这个对自我的不了解，然后产生种种执着，这个就是苦恼的根源。所以佛陀呢，他觉悟过后呢，他用这个深入浅出的方式呢，来跟着五比丘说这个他所觉悟的道理啊。我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苦，佛陀并没有只说人生是苦，对不对？哦，大家说对，人生是苦啊。他是佛陀并没有说，那你们就是要接受人生是苦，那就 stop 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 我明明就已经在苦了，你再跟我说是苦，我接受，那我又怎么办呢？对，但是佛陀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说苦了过后，他说你知道造成这些苦的原因在哪里吗？那给我们一个方法。所以就是说，所以佛陀他说法呢，他非常有系统的。首先他说苦，第二呢，他就说造成苦的原因呢，来自我们的无知，无知也就是对五蕴的无知，对自我的无知，还有对外在现象的无知。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一个分数，我们就把它执着的好像是天大的一件事情，真正来说那个数字是什么？所以人家有的时候说，其实考试也不能够真正测试一个人的能力啊。多少成功的人，他考试的时候不见得是考得那么好的啊。一个 HSC 的分数能够断定一个人的生命吗？没有，对不对？但是在那一个时候，我们会把它执着得很实在。那个分数不是我要的， HSC 非常的重要，然后就觉得很难过。但是真正来说，过了几年，你会发现，真的那只是一个阶段而已啊。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执着，我们忘记了无常，一切还会有变化，还看我们继续下去，提供自己什么样的因缘条件去创造我们的未来。但是我们常常忘记这一些，这个叫无知，无知，然后就落入错误的执着，所以就给我们带来。所以急呢，也就是造成苦的原因，它着急，它有招感性，着急苦啊。所以它是急呢，也就是无明或者无知、欲望或者执着，就造成就是急啊。那如果我们天天都在这里打滚的话呢，那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苦果。那好，佛陀呢，他也没有停在那里而已。如果他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就这一些，哎，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没办法。那也是很消极的哈。还好他说有解决的方法，我已经修持，那已经断除它，所以有修行的方法。那他就说这一个疾呢是可以灭除的。如果我们能够断除无明跟欲望呢，其实我们会非常的安详自在。你想，你能够透视五蕴，这个自我其实是无我的，而不再去染着它的话，了解到其实它就是因缘条件无常变化的。把我放低一点的时候，其实你比较自在。很多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把自己，我们还不能说觉悟无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放低一点的时候，或者是把自我放小一点的时候，其实你是比较自在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去买 Coca-Cola， 买回 Pepsi-Cola， 如果你想，哦，他会帮忙省一些钱，而且今天天气那么热，他已经去帮我去买，已经很不错了，啊，不管买什么回来，我都非常感谢他，你就不会生气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把自己的那种执着放下一点，然后学会去关怀别人，说哇，今天这么热，他还帮我跑去买了这些东西回来，啊，那你就不会，你就会想说，哦，他不知道他要不要。喝一瓶，我一瓶送给他吧。哎，你这样子你就很高兴了，你就不会会为了因为他买回来的不是你要的，你就很生气啊。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把自我放低一点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高兴，别人也好，也快乐。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斗争，其实就是自我，只是想到我要，然后我要的时候一定要跟你争到底。把我的道理说完，不准你说你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难过啊。所以呢，这个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去除这个无明以及欲望呢，其实我们可以很自在的啊，就是灭的这种境界。 这个极灭涅槃极净的这种境界哈、啊。所以然后呢，但是要怎么样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呢？那就要入道啊。所以这个叫苦集灭道呢，也叫做四圣谛法。所谓的谛呢，就是真理的意思。为什么叫做四圣谛呢？也就是要成为圣者，要成为圣人，都必须觉悟的四个真理。所以叫做四圣谛啊。是圣谛，也就是要成为圣人呢所必须要觉悟的真理。所以佛陀呢就非常善巧的跟五比丘呢就说了这个是圣谛的这个道理哈。那所以他这个，然后这个他其实在为五比丘说的时候呢，他其实我们说他其实讲是圣谛法讲三次啊。第一次呢，他其实就是说明人生有这样子的苦，他说此是苦，此是集，此是灭，此是道，就是解释的啊，说明的啊。第二次他在说这个四圣谛的时候，他说这一些人生的这一些问题是苦，你们应该要知道，也就是劝他们要修学啊。然后这一个这一些烦恼的根源是来自于无明以及执着，你们应该要去断除。然后呢，他说这个极灭涅槃极净的境界呢，你们应该要努力去证得。然后呢，这个是修道的方法，你们应该去修持啊。这是第二转啊。所以第一转叫做第一转呢叫做提示，叫做四转。第二转呢叫做劝转。圈了过后呢，他又怕他们信心不够啊，所以他就再次的跟他们这个加强他们的信心，来说他自己已经走过这条路是可以做到的啊。他说此是苦，我已知不复更知，也就是说这个人生的苦我已经非常透视了啊，这个已经透视他的真理。所以我们说这个四圣谛呢，是苦谛、集谛、灭谛跟道谛，也就是真理。对我们来说，现在我们分析我们了解苦，但是我们还没有透视苦的真谛，苦的真理啊。那但是佛已经证明已经觉悟了苦的真理啊。他说这是苦，我已经知道，这是集，我已经断除，断得干干净了，不复更断，没有再断了啊。那此是灭，我已证，不复更证。然后这个涅槃极净的境界呢，我已经证得，已经自在了哈。然后此是道，我已修，不复更修，也就是说这个修道的方法我已经修持，已经达到圆满啊。所以他这个是要证明给这个五比丘知道说，这条道路是可以修持的，这个涅槃极净是可以证得的。因为否则比如说我跟你说很多好这个科系很好啊，这样读了以后会怎么样怎样，你怎么知道？我听说的，比如说我跟你讲精算有多好啊，然后以后会怎么样啊，怎么你说你怎么知道？我听说的，我又不读这一行，我也没有做这一行，你会觉得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所以但是佛陀他以自己为证明啊。所以它这个是我们叫做三转四谛法轮，最后一个叫做正转。所以叫做三转这个法轮，你们应该知道吧，你们 Universe 的 logo 不是法轮吗啊，对。所以这个法轮呢，为什么用法轮呢？法轮是什么意思？法轮是佛教的一个标志。为什么我们画了一个法轮呢？为什么不画一个方的？
因为如果轮子这样一直转，就表示这个菩萨戒卷可以一直这样说，说了就延续下去，
对，
一直说。
所以法轮的意思就是，对，希望佛法呢可能够轮转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啊，带给大家这个智慧，然后呢，也希望说这个轮子在转的时候，也把一些邪知邪见呢也能够斩除。所以这个是法轮，所以这个法轮呢，所以比如说我们请法师说法，我们说请法师转法轮，啊，就是让这个轮子能够活动，而不是摆在那里而已的，啊，所以这个是四圣地法。那这四圣地法其实是真正来说，我们上个星期说佛陀觉悟的，他其实他这个我们说首先。他第一次先看到自己过去生的修学，第二呢，他看到，这个造恶的得到苦果，行善的得到善报，对不对？从这里他知道因果的法则，然后呢，在最后呢，他觉悟的时候，他透视了缘起，也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的和合，无时无刻在变化的，并没有实在不变的真实性，所以他也就是无我的这个道理。但是他觉悟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你们知道吗？一切是无我的，你们不要执着自己。那这个时候他们很难了解，所以他非常善巧的用四圣地的方式呢，把缘起、无常、因果的法则全部说完了。因为你看到这个四圣地这里，我们说，如果我们天天在这里打棍的话呢，我们就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因，这是果，对不对？如果我们天天在贪嗔痴里面，我们的行为都发动于我们的贪嗔痴，就随着我们的习气一直这样子运作的话，想骂人就骂人，想闹情绪就闹情绪，那也从来不改正自己的话，那我们的这个脾气只有越来越坏，那我们只有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一般呢，我们就一直在这里转，那就轮回不已。但是如果我们要渐渐的得到比较清净安详的生活，那我们就要把自己移到这里，啊，那要开始修道，啊，所以这个道呢也是一个因，然后才给我们带来极灭的果，啊，所以它这个是两重的因果，看你喜欢选这一条还是要走这一条，由你们选择。佛陀是一位老师，他只能提醒我们走这一条路很苦，就是一直在这里旋转不已。那如果我们想要能够超越的话，那我们要提起我们的精神，啊，能够努力的去修道，然后才能够呢启发我们的智慧，破除我们的这个染浊，那得到极涅槃极境，啊，所以这个苦集灭道包括了缘起、无常、因果的道理。为什么这个是因果？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这为什么可以从这里换成这里？因为它本来就没有实在性。我们之所以会苦，苦也不是永恒的，是因为我们造作了错误的行为，给我们自己带来苦果。它是我们提供了不善的因缘条件，贪嗔痴的因缘条件，所以才给我们带来苦果。那如果我们去改变，我们不再提供之前那么多的不善的因缘条件，贪嗔痴的因缘条件，我们开始培养自己善良的心、慈悲的心、包容的心，这个宽容的心，那让自己呢比较往善良、清净、祥和的方向去培养，那我们渐渐会给自己带来安详快乐。它也是随顺因果法则。那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因为它是缘起的，因为它不是实在不变的，所以这个四圣地法其实包括了缘起、无常、因果。佛陀就是觉悟了这三个法则，而把这个三个法则用成一种实际的方式 讲成一个修行的方式，你们可以了解吗？啊，所以它其实是，它不是佛陀并没有说我觉悟的是缘起无常因果，它不是这样子，它就直接的把它讲成一个用一个很实际、脚踏实地能够落实的一个方式去讲解出来，啊，所以呢，这个是佛陀的一个智慧，啊，那所以。那有一些人也会问说，那我们刚才说佛陀觉悟主要是回答人生的问题，然后刚才一开始我们说第一个就是众生互相残杀，怎么样让众生能够和乐共处，第二老病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佛陀觉悟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大家说，嘿，我觉悟了，你可以不老不死不病的，他没有这么说。那到底他觉悟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他都不能够阻止我们的老病死啊，因为很多宗教会说你信我了你就可以长生不老啊，对不对，你信我了你就不会生病啊，但是佛陀从来没有说这些话，所以有的人说我拜佛佛都没有保佑我不生病，我说佛都从来没有答应你是保佑你不生病啊，所以佛也没有说谎啊，是你自己在那边期待说佛保佑你不生病啊，佛就跟你说人生本来就会生病，对不对，只是说我们要培养怎么样的因缘条件呢，让我们少生病，但是他不能保证你不会生病。那佛陀觉悟对我们的老病死有什么帮助呢？其实佛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他说其实这个老病死就是本来这个身体，我们之所以为什么觉得老病死很苦，就是因为觉得我老了我病了，哎呦我要死了所以我们就很苦。如果你觉悟了无我，谁在老谁在病谁在死，就不会那个苦。我们之所以会苦是因为这个我受到威胁，我老了我快要死了，我们就开始害怕，其实就是因为还没有觉悟这个无我，啊，所以呢佛陀告诉我们的不是告诉我们说叫我们会不老不死，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现象，本来就是一个不应该执着的无常现象，因为它本来就不实在的，我们错误的把它执着为我希望我不要老，我希望我永远健康，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拉扯，所以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很讨厌又生病了，我们就马上一个很讨厌出来，因为求不得苦，因为现实跟我们的期待不相符合了，所以我们就苦。但是佛陀要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样在苦老以及快要死的时候能够保持一个安详的心，去透视它是无常的，学会放下，你能够放下你就自在。所以佛陀并没有告诉我们不会有老病死的现象，而是说老病死的现象本来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它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世界是一个宇宙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就像任何的东西是一个无常的现象，那我们是要能够面对它，在它变化的时候能够保持心的安详，而不被他左右，了解到哦，这是无常，这个身体本来就不是我的，它本来就是很多细胞组合而成的，是观察，然后它在变了，哦，原来它在变了，啊，我更了解了佛陀所说的无常，原来它不是实在的。你如果能够从这个观察当中去觉悟到五蕴皆空，就像《心经》所说的，能够。这个观自在菩萨能够照见五蕴皆空，那你是自在了，就度一切苦厄。所以心经的主要内容就在前面这一句，观自在菩萨，啊，这个 能够呢，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对不对？所谓观自在，就是他能够从观而达到自在，就是因为照见五蕴皆空，所以一切苦就没有了，就是如此而已啊。所以佛陀呢，他告诉我们在生病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做到身苦而心不苦，身体可能还是会痛哈，但是心不要痛。哎，所以我们说要能够呢，这个身苦心不苦。上个星期好像我们也谈到这个是吗？有没有？有没有谈这个？没有，有哈。然后就是最糟的就是不要呢，身体没有苦呢。辛苦造成生苦，那就是很不划算的事情哈。有些人本来就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就是自己脾气很暴躁，因为自己对不对啊？性格很强，然后呢，就常常发脾气，结果搞得自己高血压、心脏病。本来是很好的身体的，这个就是辛苦造成生苦，这个是最不值得啊。所以我们要生苦心不苦。那心不苦呢，而且能够透视最后观，这个能够照见五蕴皆空，能够度一切苦而造成连这个能够从这个心不苦而造成身心都不苦啊，那才是伟大啊，对不对？所以呢，佛陀他觉悟呢，他其实告诉我们世间的一个真相啊。那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依这样子的方式去修学啊。那这个道呢，好，我们刚才说苦集灭道，那这个道是什么？那刚才我们说无明欲望造成苦，那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减少这个无明欲望呢？那这个首先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知见，也就是对缘起、无常，还有这个因果的法则要有了解，要了解到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解脱的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改变的可能，我们随顺，我们因为我们随顺因果法则去制造了苦，那我们也是随顺因果法则去达到极灭。佛陀其实就是觉悟了这个宇宙的自然法则，而随顺宇宙法则去创造因缘条件，就是如此啊。那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对这个苦集灭道、缘起无常、因果的法则要有了解，了解到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我们有修行的可能，也就是在无常之流当中制造正确的因缘条件，随顺因果法则去创造我们美好的未来，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然后呢，我们要奠定我们的意志啊，奠定我们的意志叫做正思维，也就是常常呢能够提醒自己不要包含，不要让自己的心里藏着太多的贪嗔痴，所以也就是奠定我们的意志，尽量不要落入贪嗔痴啊。这个正思维有时候也叫做正智意志啊，因为有了正确的知见，你要有一个正确的意志，才接下来再发动成行为嘛啊。就像我们常常说，大家都知道早睡早起好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明天早上我要七点起床，看把口就在那边。那你晚上好，我知道早睡早起好，我也下定意志明天要七点起床，然后明天早上起来，早上呢 alarm 叫的时候关掉，没有行动了。那虽然你有证件，早睡早起好啊，对啊，这个证件有啊， 但是如果意志不够强，然后也没有把它转成行动，那就是只停留在那里，也不能够得到很好的益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正志呢很重要，奠定你的意志。然后接下来是什么？你们应该懂了。接下来是什么？你应该知道了。
正法语。
是什么？
正定吗？
正语。正语就是正确的语言，正当的语言，正当的语言也就是鼓励别人的语言，这个比较温柔的语言，让人家感觉到欢喜的语言，那就是说避免这个不善的语言，如果比如说谎啊，这个出口骂人啊，恶口骂人啊，还有就是搬弄是非啊，这个讲一些无聊的话呢，那些都是不正的啊。那正语就是换句话说，不要以贪嗔痴心发动的心那种言语，如果是嗔恨心发动的，就是会很生气的语言，对不对？如果是贪心发动的，可能就会说谎去得到自己的利益啊，或者是说这个有时候嫉妒心发动的，可能就会去搬弄是非。所以你可以或者是说有一些就讲一些无聊引诱人家做一些不好事情的这种话呢，那一种也就是表示心太散乱，欲望太多啊。比如说在那边排队等巴士，你是你去摸一下那个人的钱包，讲你去摸一下那个人的手机，看能不能你拿过来，就无聊的，好像当成游戏来玩，但是这种是无聊，那也是表示我们的欲望，所以那这是无意义的啊。那正业呢，就是正当的行为，同样的不要从贪嗔痴去发动的行为啊。如果是以贪嗔痴发动的行为，就不会是好的啊。嗔恨发动的可能会杀人打人，对不对啊？贪心发动的偷东西打抢东西啊。那还有就是这个愚痴欲望啊，这个啊，比如说婚外情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欲望超越啊。然后正命的就是正当的职业，就是我们希望说我们的身心能够安详。重要的找一个工作呢，不要让你每天回来都感觉到很内疚，尤其是大家学佛过后，知道心里潜意识里面有一点因果的观念在心里，天天做一些你回来觉得很不安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去安心呢？不管你怎么拜佛怎么静坐，你就是天天又回去工作的时候又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你会很难过的啊。所以啊，正命很重要，但是有时候很多人呢看在钱的份上呢就很难放舍。比如说有一些人去酒吧工作，你去找其他的工作吧，你不要去酒吧，那你帮人家倒酒吧。有一些学生做 part time 会在 pub 来你倒酒啊，其实也有很多工作可以找啊，对不对？所以像这样子的工作呢，其实尤其是你现在如果只是 part time 的工作，有的时候就是真的要不要看在那个钱的份上，而想到说反正又不是我喝，我就是坚持不喝，我就是帮人家倒，那也不好啊，对不对？会鼓励别人，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会有一点挣扎了啊。然后所以我们说正命呢，有时候真的是考验我们对佛法的信心，因果的信心。换句话说，我们对因果的法则的这种信心还不够的话，就觉得说这样子应该因果不是太强吧，我又不是特地的就是为了赚钱而已啊。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这是要考验我们，都是间接当中我们造了一些不必要的恶业，那我们的善业又不是太强，那这些不善之业呢会给我们生活上带来一些障碍啊。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要避免。 然后呢，所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还要正精进啊，精进的力量能够阻止这个我们已经升起的恶念、恶的行为、恶的言语，要马上停止它。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这个，比如说他很生气，他已经开始骂人了，你要开始深呼吸讲嘛，不要再骂第二句了。这个时候你真的要有个静静的力量。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嫉妒心很强，今天老师要把考卷交来的，你知道说你一看到那个分数的话呢，一定会跟人家比，然后你会嫉妒心会升起，你就今天在佛前就说，今天要注意，不要让我的嫉妒心升起。如果我的朋友考得比我好，我要跟他说恭喜你。这个也是一种静静的力量，就是说你知道你自己那个习气，然后他还没升起的时候，我们先防范他，先看着他，不要让他升起，这个要一个力量，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精进，要就是精进力，包括呢，这个能够有真精力呢，去培养更多的好习惯，更多的善念，更多的善心，比如说我们。一般也蛮慈悲，也会照顾人，但是可能不会很主动。如果人家找你，你都很关心人家，所以我们想，可能我有时候要主动一点，或者是说要能够多问候人家一些有时候我们人家问候我们，我们就这样问候，但是我们从来不会自己开口问候别人。我们想想，有时候应该要自己开口一下哈。那所以这个有一点静心力量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已经有的好习惯，我们还要加一把劲呢，能够把它提升。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常常念作正见，这个正当的行为，这时候我们就有正念，然后有正念过后才能够有正定。所以你看这个正呢，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以正见，它意思就是这些正呢，都是要以正见引导的。所以正见是来引导所有的这一些，所以如果我们修持禅定没有正见的话呢，那可能会变成邪定。好，所以以这样子的一个修持，也就是说正见知道说无明执着造成苦，那所以我们要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慢慢改变自己，让自己更祥和，更有更广大的心，更包容自我，能够减少多体谅别人，那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给自己走上这条道路，得到清明。所以这个是佛陀觉悟的时候呢所说的四谛这个四圣谛的教法。那这个八相呢叫做八正道，有时候我们也叫做八正道、中道。所以其实佛法呢并不是非常的神奇，它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也就是所以这个八正道呢、中道呢也就是说以这个以理智呢去引导我们的行为，对不对？以理智去引导行为，以理智呢去化导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情。所以当你情绪化的时候，你想一想，深呼吸一下，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就想，我现在是被什么搞了，谈嗔痴，对不对？那慢慢的改变自己。
师傅，我刚刚 miss 了一个正念，是说那个由贪嗔痴引起就念头什么
不是，这个正念呢就是能够专注在你所做的事情上，同时呢能够专注在正见上，专注在佛法上，那个正思维呢就是说不贪不嗔不痴，就是尽量的就是让我们的思维不要落入贪嗔痴。那正念呢就是念念不忘正见，念念不忘佛法，那你的心已经不太散乱了， 念念不忘佛法僧戒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再进一步的说，你要思入禅定的时候，你心不太散乱，你再收回来就很容易了。好，那这个呢是非常的简单的讲了这个佛陀觉悟过后开始开示的四圣地法。那当然本来还有更其他的教法哈。那我们今天时间好像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那这个其他的我们下次再说。
那他怎么解决了那个生物之间自相残害的那个？
哦，自相残杀，对，这个问题我忘记告诉你。所以，对，动物与动物之间互相残杀，那当然，为什么动物与动物之间互相残杀，也还是贪嗔痴。所以，但是在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要怎么样让我们众生与众生能够和乐共处？所以佛陀后来呢，就制定了五戒，就是让大家呢，在有稍微的欲望给自可以享受自己的欲望的情况之下，不要去触恼别人。这个是一个当然不能够非常的圆满阻止，但是也就是促进人与人之间和乐共处。如果大家能够遵守五戒，不要让自己自私的行为给别人带来苦恼，我们的社会是可以比较安宁。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实际，而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凡夫，我们还不是圣人，圣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所以对我们这些凡夫，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和乐共处的方法其实就是五戒。所以佛陀非常有智慧，也非常的踏实的。
那比如说要抗疫，要研发疫苗，还是可以在动物身上试，那怎么看待这种东西？
对，所以这个问题呢，也就是说希望人类呢能够慢慢的 发明其他的方式呢，能够减少用动物这个造成给动物的伤害啊。对，
可是人类还是要保命，所以还是会，
对，但是就是说希望能够慢慢发明呢，就是说不需要用动物来测试，用其他的方式来测试的，这个是要发明另外的方法。对，
智慧发明。
对，要有智慧发明。